川普奉英莫为备战，山东意象是美日投射导弹导致。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46年来首次，埃及总统称以色列为敌人。爱沙尼亚控诉俄罗斯侵犯空域。北韩下发新版地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虽然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川普还是宣布考虑会访问中国，但另外有迹象显示美中对抗的形势没有缓和。还有分析认为，不排除美中会爆发战争，川普访问英国就是在这里做相关的准备。川普访英期间定位了美英关系是牢不可破，他还宣布了两件大事。首先的就是川普和英国首相斯几贤签署了科学繁荣协议，宣布美英联合建立跨政府学术和产业的科技和技术伙伴关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表示，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技协议，会将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推向了科技时代的新高峰。时事评论员张修杰认为，川普访英是国事访问，必然会涉及两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大政方针。川普这次访问的意义就是为对抗美国的战略敌人找一个最坚定的盟友。张修杰说，美英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盟友，不单只是贸易科技，更重要的是在国防层面，在美国未来对抗侵略或者消灭美国的战略敌人的时候，美英两国坚定地企在一起。他判断这个是川普看到旧三月兵中中俄朝结成同盟之后，要为美国找到自己的坚定同盟。这种同盟不能够好像南韩总统李在明这一类的在美中之间的两面派。川普要找的同盟必须是会旗帜鲜明地企在美国这一边。这个就涉及川普这次访英的第二件大事。川普在同斯几贤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打算从阿富汗政府的手上拿回巴格兰空军基地，原因是这里距离中国核导弹制造设施只有一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张修杰分析说，拿回空军基地这样的事对地缘政治有重要影响，一般在事情还未有落实之前都不会公开，静静地进行会更加方便。但川普在计划的阶段就明确地宣布美国要拿回这个基地，并清楚地说明这个基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里离中共的核武基地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程。川普的战略计划很清楚，就是要拿回这个基地后，美军只需要用一个小时就可以派 B-2 等轰炸机轰炸中共的核武基地。攻下这个基地之后，美国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就会更加直接。川普发布这个消息就是跟北京讲，跟全世界讲，亦都在跟摇摆中的美国盟友，美中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可能挽回。这种对立可能是贸易上的、外交上的、科技上的，同样可能是军事上的。中共的军事动作确实值得美国警惕。九三阅兵令观察人士质疑，北京的军备超出正常规模，目的是什么？日前山东潍坊夜间出现奇景，很多人看到空中有两团亮光碰撞然后爆炸的一幕。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导弹拦截试验。国内有自媒体认为，中方是在这里演习训练未来和美国开战的场景。自媒体文章说，从影片中看，被拦截的飞行物体可能是低空能够隐身的巡航导弹。事发当日的白天，潍坊海事局发了禁航通告，说在山东外海有军事活动，马上就出现了空中疑似的导弹拦截的一幕。山东潍坊的外围海域到北京直线距离都不到800公里，如果有巡航导弹从黄海那边打过来，中方的防卫系统只有十几分钟反应的时间，所以这一带是北方海防线的重要关卡。人民报提到，还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说， 潍坊夜空中的明亮飞行物，如果是导弹的话，从方向判断应该是来自海上，很可能是美日的军事演习，故意投向中国境内的，以测试中共飞弹拦截系统性能。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美日故意投射导弹的可能性很低，我觉得不可能是美日去故意做这个测试，因为这个已经是在中国的领空，那就是等于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侵犯。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中国的反应绝对是非常之夸大，会严厉去谴责，但是现在并没有看到中共官方的严厉谴责。陈世文教授分析说，如果确实是导弹，应该是中共自己的拦截测试，可能是误差导致了导弹过于接近陆地，惊扰了潍坊市民，被目击者录了下来。讲到战争，值得一提的是盲眼奴婆有关2026年的预言。他生前的预言包括戴飞之离世，911恐怖袭击都应验了，现在2025年已经接近尾声，不少人去对照盲眼奴婆今年的预言，发现其中有不少应验之处，例如盲眼奴婆曾经预言2025年欧洲爆发重大冲突，还会发生地震和洪水。信徒认为这个对应了俄乌战争延续到第四年，堪察加半岛外海发生了 8.8 级的强烈地震等事件。至于2026年，盲眼龙婆预言在春季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东方开始并蔓延至西方，最终将会摧毁西方国家。信徒解读，这个代表中共攻击台湾的可能性增大，美俄会直面交锋。盲眼龙婆还预告了地震、火山爆发。早在1996年就已经离世的盲眼龙婆预言2026年 AI 会控制人类生活。更令人震惊的是，他预言2026年的11月将会有一只太空船降临地球，开启人类和外星人的首次接触。听众朋友信不信预言？你认为明年亚洲爆发战争的风险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在平日里头甜食米饭面条，是不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可能一到下午精神就觉得不够用，要来杯咖啡助下力。其实保持血糖的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严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的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都能够感觉到轻松自在，每一日都活力充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日本前经济安保上高市早苗9月19号举行了记者会，正式宣布角逐自民党总裁。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未来将会加强台湾和日本的关系。高市早苗被问及如果台湾有事是不是会派遣自卫队，以及是不是会承认台湾为国家，由于涉及敏感的日本宪法问题，高市早苗选择了维持模糊的表达。他说台湾的确是维持独立统治，有主权，亦都有自己的政府，不过目前日本的立场并非如此。高市早苗进一步说，日本和台湾之间并没有邦交，只是实务关系，美国亦都是这样。但是美国和台湾断交的同时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授权美国政府一旦台湾有事可以派遣军队或者提供必要的防卫装备。高市早苗说，日本没有台湾关系法这样的法律，但是为了守护双方的安全，如果台湾真的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台湾真的进入了战斗状态，和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大概就等于东京到热海之间的距离，那阵时的海域会布满了其他国家的军舰，对日本来说这个当然是有事。高市早苗被视为最能够延续安倍路线的参选人。 9月15日，在卡塔尔举办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袖高峰会上，埃及总统塞西将以色列称为敌人，这个是自1979年以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的第一次。外界担心中东局势生变。中东日报的报道说，塞西对阿拉伯领导人表示，以色列在地区里头执行了军事的行动，不会再促成任何新的和平协议，反而可能会破坏现有的和平协议。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第一个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埃及正式地承认了以色列为主权国家。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被认为是中东和平的里程碑。就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埃及和以色列都只是维持官方的层面互动，民间是很少交流，而且两个国家在军事上一直都是互相警惕，都有在边境部署军队。现在因为加沙的局势，埃及打破了46年来的表面平静，称以色列为敌人。报道分析，这种强烈的语气似乎预告了这个地区将会爆发新的军事对抗。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埃及的经济严重依赖美国援助，埃及更倾向于外交施压。爱沙尼亚表示，三架俄罗斯的米格31战斗机9月19日在芬兰湾的上空入侵了爱沙尼亚的空域，停留长达12分钟。欧盟和北约都谴责，称这个是新的危机挑衅。这个是不到两个星期之内俄罗斯第三次入侵北约的成员国领空，之前就在9月9号俄罗斯的20架无人机入侵了波兰的领空，9月13号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了罗马尼亚的领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不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而是战斗机。爱沙尼亚的国防军表示，这些俄罗斯的战斗机没有飞行计划，应答机亦都处于关闭。在侵犯空域的时候，这些战斗机亦都没有与爱沙尼亚的航空交通管制进行双方无线电通讯。法新社的报道，爱沙尼亚和意大利官员表示，北约的意大利 F-35 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的战斗机，并发出警告。北约发言人哈特说，这个再次表明了俄罗斯的行为鲁莽，以及北约有能力作出回应。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随着威胁的升级，我们的施压力度亦都会加大。为了因应俄乌战争，冯德莱恩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提交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的制裁方案，并寻求紧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爱沙尼亚外交部已经召见了俄罗斯驻塔林外交人员，并递交了抗议的召会。根据每日朝鲜新闻网的报道，北韩向全国的国家机构下发了新版的地图。根据北韩的敌对两国论，将南韩涂成了一片的灰色，就好像是不存在的国家。报道指，北韩在将南北韩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个国家之后，现在想加快去除北韩人心目中的民族概念。新的地图上面写着大大的朝鲜地图，旁边有金正恩的语录，听说是北韩当局要提高百姓对体制的忠诚度。新的地图上边，朝鲜半岛只是标记出北韩所在的北半岛，南韩的部分被涂成灰色，没有划分城市，只是简单标记了国家名称，改为南韩。每日朝鲜说，从新的地图上边看，北韩不再将南韩当作是同一个民族，北韩当局要求上缴以前所有的旧地图，准备统一销毁，同时要求展开思想教育，改称南韩，铭记南韩是外国的事实。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是想所有的北韩人确实地铭记，只有朝鲜半岛的一半是我们的国土。 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